大家好，我是黄姐姐。
大家好，我是香菇。
香菇，我们上一集呀、有提到那个离世亲人沟通死亡的议题，你还记得吧？
当然。
好，那这一集呢，我们要来一个真实案例的分享。
好的，
你要不要来说说看，在有关于死亡啊，或离世亲人沟通，在你的印象当中，上一次我们的经验？
可以啊，然后就是黄姐姐可以解答更多。爸爸是生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离世。其实这
你需要面纸吗？
不需要啊。
OK OK OK，
我也很 OK， 好不好？
是是是是。
然后那时候，其实你知道，作为亲人，就是作为就是女儿，你就会觉得哈，怎么就是爸爸要离世，然后你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就会想要把他留下来。可是就是其实
我印象很深刻，你留爸爸的过程，我也挺忙碌的。
好了。你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吗？
哦，我们跳太快了。好，回来，好，继续。
好，回来吗？
从再从头开始讲。
就是、
好，
从头开始就是2021年，对，2021年的年初，就是爸爸就突然就是脑颅内出血，然后其实这事情呢要再推回2年前，对，
哦、
然后黄姐姐有来我们家就跟我聊天，然后。就是不是跟我聊天，跟我爸聊天，然后重点是黄姐姐就已经跟我讲预知过，就是
爸爸你爸爸的状态，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爸那时候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哪有可能，
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特别从屏东然后坐高铁当天来回台北，好，我就从屏东坐高铁，屏东没有高铁，
高雄，
所以我要去高雄。好，从高雄坐高铁来台北。我记得我去你家，那时候你们都刻意的回避不在，只是我跟你爸爸嘛，对不对？你爸爸那时候我跟他一对一对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好多，然后他讲了他很多他内心的世界的东西，包含担心女儿的婚姻大事这件事情，还有他自己的人生的看待的模式态度，然后还有爸爸他有去提到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愿。那时候我会觉得说，诶，爸爸他是不是因为我可以说吗？
可以啊，
病的部分。好，就是因为长期洗肾，然后他身体又不好的关系，其实他有点厌世的感觉。但后来我觉得爸爸很可爱哦，他会把自己拉回主题，就是他知道他应该要圆满他的人生，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爸爸后来有用比较可爱跟有趣还有乐观的方式在跟我对谈，然后他也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在讲完之后，其实我心情有时候会有点沉重，然后后来又也没有沉重，我讲我那天的感觉。沉重的原因是爸爸似乎好像没有对象可以讲出他这些没有办法说出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轻松的原因是因为爸爸他又可以用一种很潇洒很乐观的方式来看待他从生病的过程到他可能会面对死亡的课题这件事情，是让我惊讶的是爸爸他可以在讲述他可能会面对死亡的一个心路的历程，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那因为是香菇的实力嘛，所以真实的案例，所以我觉得香菇再多可以再多说一些我们那天发生的事情。
你说跟爸爸对谈吗？还是我们后来爸爸离开之后？
我印象最深刻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极力的想要留住爸爸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包括你来问我，包括你来请别的老师来做那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可以说出来没有关系啦。
好，
我觉得这样大家就是也会知道，因为就是我觉得是人生好像必经之路，所以你当你知道说哦，你有任何方式可以挽回就是至亲的生命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无所不用其极，是以不伤害任何其他人的状况下，你会觉得你想就是譬如说帮爸爸办法会啊，然后什么消灾解厄，就是你真的人在无助的时候，你会真的做任何以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之下，想要挽回就是至亲，希望他可以多陪在你身边。
可是我觉得香菇你令我敬佩的地方是你真的很勇敢，因为我刚刚讲的第一阶段是想尽办法留下爸爸，好，那这是一般人都会出现 的一些 很正常的反应，因为舍不得嘛。那第二个是令我敬佩的是，我觉得香菇他在从抗拒 到面对到接受的过程，真的是很勇敢。因为他在接受的过程里面，他就是一直陪伴爸爸，然后去问爸爸，爸爸希望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然后离开之后要怎么去处理到他的大体跟他的骨灰。然后在整个过程，我觉得只有香菇是最清楚的、嗯、你要多说一些吗？
可以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面对死亡我也是第一次，所以
大家都不希望这个经验，但是还是会面对这个经验。
可是我会觉得很谢谢这个经验，是因为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不需要面对的，尤其是当你至亲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是人快速成长的一个经历。你真的会很多事情，就像黄姐一直之前可能就前三集都会提醒大家说你要活在当下，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到了最后你人没有肉身没有身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就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我是说我们就是麻瓜看不到的情况下，就会觉得哦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当你还有这个肉身，你去珍惜它，你去好好生活，你真的去好好表达你想要说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就会变得是最真实的。然后在面对亲人，就譬如说要插管，然后你必须要面对开刀这些事情，你就会开始去很仔细思考说你到底是要留住这个肉体，还是你希望这个肉体里面的灵魂可以得到他所谓的快乐跟自由。我觉得这是在看到爸爸就是从就是生病然后到弥留状态到离开，我觉得这是我学会处理这些事情。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还对香菇说，你为什么要勉强爸爸留下来，刻意要去延长他生命的这件事情。因为黄姐姐其实已经可以知道爸爸在想些什么了、嗯、然后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我跟香菇很熟了，所以我会用一种比较严肃严厉的口气，然后我内心也有一种想要希望就是香菇可以醒醒。你用各种方法在留下爸爸的时候会让爸爸辛苦的、嗯、而且你那时候身心也好煎熬哦。然后我就想说，你自己的好朋友就是林梅，为什么不听林梅的话呢？那种很想要揍他的感觉。但是我想其实只有当事者你要去经历那段过程的时候，他才会有所学习。所以往往黄姐姐这个角色在说出口的时候不一定当事者可以理解，而这个角色要不要说，怎么说，说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说的这个冲动会不会去造成彼此的遗憾，以及说出来会不会造成伤害，其实反而是我这个角色要去做的。那我觉得我在跟香菇在经历爸爸离世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我已经知道爸爸时间剩没多久了，然后爸爸他想要传达给香菇的话，可是你要不要说说看香菇你那时候是怎么去挽留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听了都很有感觉，然后也许他们听了我们这样在讲的过程，他们就会去慢慢的去松动或是放开，他也许知道可以怎么样，未来有一天会面对到亲爱的人或家人的这种情境的时候，他有所准备，而不会再去勉强彼此。这个彼此是即将要离世者或重病的人，或者是我们的上亲者，这样子。
我觉得拉扯最多的应该是就是还有家人，其他人就是不是只有 我
你那时候怎么去慰留的，包含用各种方法就是延长爸爸。
那时候去谈判啊，
他那时候被我骂半死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谈判，不然大家以为想说什么鬼谈判。
对， 我那时候还把你，我有把你念一顿，谈判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去跟另一个世界谈判？这谈判是
无效，也不是说
不是无
效，
就
是
你要付出代价，而且那个付出代价是活着的人跟即将要离世者的人，就是生病的人，而且这个谈判是最终的受惠者。
嗯，
我觉得在无形世界受惠者是那一方，但是无形的受惠者，可是有形的也有受惠者嘛，就是你现在的体悟。
嗯，
你的体悟是那是一个最大的智慧的受惠。
应该是说在那时候真的因为妹妹还没回来，然后家里就是母亲有一些状况，所以对我只有一个人，我必须要确认就是大家都可以跟爸爸有圆满，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跑去谈判，就是你知道那种传统民间的法会，然后去谈判想要处理。可是其实 当然黄姐姐念我真的有点心，我就是你真的知道说如果你只是要这个肉身，可是他已经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身体，他已经记忆跟灵魂已经不是你认识那个爸爸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体悟。所以后来就是谈判或什么其他的事情没有再继续，就是我变成就最终就是真的就是很专心处理爸爸生前想要做完的事情，然后包括陪伴妹妹陪伴妈妈，然后到离开之后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可是谈判那件事情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说，就是我以我过来人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其实
谈判的目的是想要延长爸爸的生命吗？
生命迹象，我觉得要讲是生命迹象。
但当事者那时候我一直有，我记得我的印象中是，你真的有跟你爸爸好好谈过吗？爸爸真的要延长吗？还是爸爸他就是只想要好好走？
爸爸其实是想要好走，可是因为妹妹跟妈妈都还没有办法，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决定应该是人走到无路，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觉得各种方法只要不伤害其他人的方法你就会想要去尝试，可是真的尝试完之后对啊，我觉得就是一种学习，你就会知道说就其实你更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经历的身体上的痛苦，你真的觉得不如就让他们的灵魂自由。
身体的痛苦不如就让灵魂的自由，这是香菇讲的话哦。
就是香菇中有一天也可以说出这么有意义的话。
是啊，灵魂的自由啊。
是的，
所以在断气前的那一个意念思想情感，它真的就是决定灵魂自由的关键。
是，我觉得因为其实爸爸那时候是我签掉，就是签署，就是放弃所有的医药，然后放弃就是任何医疗行为，就譬如说爸爸起身的时候我就全部都是签，因为我觉得台湾医疗体系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是有义务要维持病人的生命迹象，所以就是他们如果我没有签这些东西，他们是不能放弃，他们是不能就是停止任何的医疗行为，所以我必须要签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爸爸后来就低血压，那低血压在医生他那么看过那么多的病人里面，低血压最严重显示就是他的心率就会绝对不整。可是我爸爸就是在过世前，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中午过世，然后到礼拜四凌晨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往下掉，可是他的心跳都是很规律的，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他很放心了。就是我才会觉得说哦，对，人最后那一刻的那个意念真的很重要，因为他血压低，医生说一般的人心率是不整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嘛，你的那个心脏要打血液到你的全身里面，可是你的血压是过低的。可是我爸爸的血压就是你就看他这样一直掉，可是他的心率就是非常的稳定，就是有一定的节奏，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然后医生这样讲我觉得我其实就放心了，因为我觉得爸爸准备好了。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跟你说爸爸他希望离开他身体之后他要怎么去处理他身体的问题，你记得吗？撒到大海这件事情。
对啊，是啊。
你那时候是说了什么？ 我这样跟你讲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
哦，其实那时候就是这次跟家人之间摩擦，就是我觉得爸爸他想要回家，可是大家都觉得没有爸爸还有救。
那时候是你问我对不对？你也问我说黄姐姐，那个爸爸到底是想要回家还是在医院离开？
对。
然后我跟你说什么吗？对不起，黄姐姐是记忆力都很差，沟通过之后全都会忘光光。
这样是一件好事啊。没有，那时候是讲，可是后来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是实在是问他太多遍，爸爸就觉得好烦哦，随便你们。
可是我印象是爸爸其实希望他可以回家的。
对，可是后来他没有，所以他就觉得无所谓啊，
因为就不需要太坚持，他也就这样了。
可是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很谢谢黄姐姐还有另外帮我们处理爸爸事情的一位
爸爸。
对对，就是他就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所以爸爸就是回归于大自然，在大海里，就是有算是完成他部分的心愿啦。
我还记得，我记得其实你爸爸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宽阔然后不被约束的 然后我有印象，好像就是我们是询问过之后，我觉得撒到大海是他自己要的，他想要的选择。
是啊。
然后好，我们现在把影带往前加快速度来播放，就是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跟爸爸做离世沟通的时候，然后我们一二三，我们三人一魂，就是我们四个大凑一桌了哈。对，我们四个人呢，就是那个情境是温暖的，而且我一直感受到。因为妈妈，我记得妈妈那时候坐我旁边，你坐我正对面，
对，
然后爸爸在你跟妈妈的中间，然后我的左边就是热啊热啊热啊，好热哦！我很少坐东，对不对？我很少坐离，西啦，拍谁啦？我很少坐离世亲人沟通的时候是这么温暖，然后我整个好温暖、好热的感觉。
是的，
你还记得吗？
记得。
而且我还觉得很好笑的是，想不到你爸离世之后，他居然还是有恋爱的感觉跟你妈妈之间。
其实我觉得我不想跟他的朋友
了，撒狗粮吗？太恶了吗？
对啊，
他们有他们的爱情嘛。
哦，所以可我真的觉得，就像黄姐姐说，就是人离世的那一个心念，真的还蛮重要。就是黄姐姐有形容爸爸在的那个情境跟那个状态，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啊。
就是有什么音乐啊，然后是金色的光啊，
哦，对对对，
飞来飞去，你可以想一下，我有点不太记得。
我的印象是，有时候，哎，我们要现在是换我主场嘛，对，
啊，
好 ，OK OK， 好，这个没有下一集，这一集结束，好，就是我记得，我隐约记得，就是我在跟香菇的爸爸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离世者就是这个灵魂他所在的那个空间的声音，还有影像。那这些声音跟影像是沟通者，也就是我啦，黄姐姐，的身体的表现，身体的生理反应，那是同步进行的，就是即时同步 live 现场的这种感觉，这样子。那这个会让我想到，就是在这个离世者他在走之后，他所在的一个境界里面，他所在的国度里面或空间里面，他的状况，然后我可以听见的那个就是很好听的声音。然后这些声音有一些是可以用这个世界来形容的，举例海声啊，海的声音啊，大地的声音啊，或是还有音乐的声音，因为不同的乐器，不同音乐声音代表不同的空间层次。但是有一些声音是无法用现代的乐器可以形容的那些声音。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坐下来就是。直接就讲话了，没有所谓的准备啊，就直接讲话的时候，爸爸那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金色好亮的那种温暖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你记得妈妈怎么说吗？妈妈说她那时候也是同样看见金色，是不是？
对。
然后黄姐姐有个 feel， 太好了，有人帮我验证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我现在想要说的就是，确实没有错。我之前曾经沟通到的就是离世者，他如果到我们把它分 good 跟 no good，就是这个境界的时候，在 good 的那个境界，就是好 OK 美好的那个境界，确实沟通者会有一种生理表现，就是舒服的，然后热的，或是彩色等等，或是刺眼的。可是，在不 OK 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是，我不至于会被受影响，但我不知道其他灵媒会不会，所以我不会有胃寒啊、冷啊、不舒服，我只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 OK 的。那各种声音其实都会有所表现、颜色，然后很具体的形象出来。但通常被局限在那个空间的那个离世者，他是没有办法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我讲的是我们活生生的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他在那个世界里面，他听到都是尖叫声，很不 OK 的声音。所以被困住的那个离世者，他想要穿越那一座墙或那一层薄纱，让活着的这个人去听见的时候，基本上活着的是麻瓜嘛，听不见嘛。然后麻瓜也没有办法听到那个离世者的那个空间的声音。那我们说的有一些沟通者或灵媒，他也不一定可以去听见那一个离世者的空间的声音的。这个声音其实是很难被听到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肉耳听见的声音，或者是不是肉耳听见的声音，反正就是声音可以被听见。那所以我们在跟这些离世者在沟通的时候，很多都是透过意念的那个传达。当然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速度很像是光速或者是音速般的速度在做这件事情的。 我们也会 受到委托、
嗯、
也就是离世者他希望沟通者能够去帮他说些什么、
嗯、
做些什么。好，我们在还没有进录音间之前 我们大家都有对谈到一些内容嘛、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这个离世者做一些我觉得接下来说的不可思议的语言建议，或者是我们说的
安慰
安慰等等这些话语。我只能说还存在的就是在世 的人或上亲者、嗯、如果你们是带着一个相信的力量，不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你只要相信你的信念，你相信真理的存在的时候，你带着一个相信的力量来去做祈祷的动作的时候，我相信对于自身能有一种安定的感觉。那离世者有没有帮助？有，他可以让这个在世的人跟离世的人彼此都有一条线的连接，或者是我们说的好像是频率的连接、
嗯、
那这个频率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那那一条线一般看得到的人就这样可以看得见啦。那个线的连接的时候呢，他在传送那个祈祷的那个语言啊声音啊念头，对对对、嗯、那个离世者他是会短暂的得到安抚跟平稳的，可是不是说做一次就好，他是一直长期的、
嗯、
他可因为他是当初他是带着那一个他在离世的时候是带着那个欲望跟不甘或是愤怒等等的一些情绪走的、
嗯、
所以他的记忆就停留在那个当初他要离开的那个记忆里了、
嗯、
所以他不像我们活着还有那个头脑可以思考啊改变，没有、
嗯、
他就是只有当初的那个记忆。那但是他可能不像我们活着的人呢、哦，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经验啊，一年两年之后或是可能需要做一辈子的功课能够得到理解，有些人是踏到棺材了还不能去理解的、
嗯、
可是离世的这一个人他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不断的能够去跟
给他祝福，
对，给他祝福的给他一个鼓励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需要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之后他才有可能去到下一个空间里面的、
嗯、
这个下个空间可能是好的。那我们就会想啦，哈，什么要一千一亿一万年或一千或多久，没有错，人都要做一辈子的功课了，更何况是灵魂呢、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刚才香菇讲那句话很有感觉，就是灵魂的自由很重要，在断气之前的那一刻。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还蛮鼓励听众朋友们，当如果你有至亲的人或是毛小孩在离世之后，你不确定他们是不是 OK 的，那么请你们就时时刻刻就是带着一个祝福来去，应该说是跟自己对话，但是却是想着那个对方的时候是做这样的一个传、
嗯、
一个传送祝福的
善跟祝福的意念传给那位就是离世的，
是没有错、
嗯、
有我们带着一种感恩还有带着一种欣赏、
嗯、
我们欣赏自己感恩自己，然后我们也是欣赏对方感恩对方、
嗯、
然后我们在欣赏跟感恩的这个过程会散发出友善的情感，也会带出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个慈心，然后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周遭的人、
嗯、
还有对待自己的批判这样子、
嗯、
然后 我也很感谢香菇在今天的过程里面加油
加油
就是香菇在过程里面其实他真的很勇敢，因为大家都看不见那画面，但是 我其实是看着香菇的眼神，他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努力的在表达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然后因为可能也只有我跟他的家人可以看清楚他每个阶段的蜕变、
嗯、
真的是蜕变呢。一个灵魂要蜕变不是从你会任何的能力开始，所谓的能力是灵力，一个人的蜕变是从在痛苦的经验当中他在受苦在碰撞的过程里面，他的灵魂真的是跟他的身体跟他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同步的在进行接收跟传送的过程里面去学习的经验，这个真的就是所谓的蜕变。所以我只能说其实香菇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包括黄姐姐在跟大家解释在灵魂离世之后所碰到的一些状况，以及离世之前他的决定，都跟他离世之后的一些因果有关系、
嗯、
然后大家听一听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感触啊、
嗯、
或者是你们会知道 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回想起香菇的故事，然后让你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参考啊，或者去思考这样子。
希望就是我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当做一个很好的经验。
好，那这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论是我们面对的是痛苦的经验、死亡的经验，还是很可爱的美妙的经验，都是我们在收听故事的时候的一些学习。那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多多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好咯，香菇，那我们要拜拜咯，
拜拜。